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我们将开始今天的信息聚会。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是《你的大爱》178首。这首诗歌我们都熟悉啊。请知心的姊妹给我们弹一个前奏，那我们就来唱。是非常紧凑，非常紧凑，非常描写的非常好的一首诗歌。第一节讲到说，神的大爱是无法测度的， 但是我们要努力前来，让主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第二节就提到了说，神的慈爱是过于人所论述的，要我们去广传福音，广传平安喜乐的福音。第三节谈到说，神的爱是过于人所称赞的、赞颂的，所以我们应该说，凡事祷告，凡事谢恩，凡事把赞美归给神。本来到第四节，他来了一个总结，就把这三节的总结在这里第四节就彻度讲论颂赞都集中，本来到这里已经可以停住了。可是作者欲罢不能，他谈到了虚空，虚空的心房，我们要有虚空的心房，求神来充满。那所以到第五节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就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他说要我们怀着一个虚空的虚心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爱我们。到了第六节，这已经是升华了，在我们在世的时候就像在天一样。第六节就讲到这个，第七节呢，你看他说到我们面对面的看见了我们的救主，那这是一个最高度的国度已经降临了，我们应该就能够面对面。我们再把这一首诗歌再唱一遍。好，我今生难不能再 个就停在这儿哈，我们简单的祷告。主，你的大爱是那么长阔高深，是我们所不能用口所论述的。主，实在当你当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肯为我人的罪降世到这世上，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已经就说明了主的爱是何等的深厚，主的爱是何等的奇妙，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口来形容的。主，但愿这爱给予我们，叫我们能够遵照你的命令，把福音传到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主，愿这爱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传扬这福音。主，求你叫我们也能够有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依靠、鉴赏、称赞你。主，我们这么祷告，是奉你的名。阿门。好，我们请讲员释放信息。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啊！早上又有一句智慧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神的话。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到，我们神的爱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神的大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真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明白神的爱，也不能啊很深刻的体会到啊神的心。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有谁懂得神的心啊，我盼望通过约拿书啊，来借助约拿的生命的经历来明白神的大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为着一些对约拿书不是很熟悉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多读一点圣经。虽然今天开始时间已经有点晚啊，但是我想读经还是需要的啊。我们先来读啊，马太福音十二章的39到41节，啊，马太福音十二章的39到41节，一起来听。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来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人听了神约拿的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我们再来读约拿书第一章的1节、2节，还有15、16节，一起来请。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额大到我的面前。”啊，15、16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2章1到2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7到9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温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第三章一到二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八到十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转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卷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约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各度，就不后悔，就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了。然后第四章一到二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甚且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是我说，像我说的灾，所以我七叔逃往他市去。”第八到第十，第十到十一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叶发生，叶就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最后读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九、三十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成了神迹，这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感谢主，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啊，把这些圣经节都读过了。因为神的话是非常的真实啊，我们常常借着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更多来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知道有些读圣经的人，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们说约拿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而已，而也有人说这个约拿书所记载的是一个预言。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话非常清楚的，连我们主耶稣自己也在新约圣经里面三次提到了约拿。约拿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先知，在列王记上他记载了约拿预言神要借助约阿斯王的儿子耶罗波安要收回以色列北方的地方，结果真实的按照约拿的预言，以色列人夺回了北方的领土。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他们都非常听从神的话，神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神叫他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是我们看见先知约拿却有一个非常跟我们所想象的反应相反。因为神吩咐他要到尼尼微大城去，要代替神来宣告神的审判。但是我看见先知约拿他听见神的话以后，不但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反而怎么样，反而跟神所叫他所做的背道而驰。因为我知道以色列是在地中海的那个东岸，当神吩咐他要去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是在现在伊拉克的北方，是在以色列东边大概1000里的地方。但是当神吩咐他要去尼尼微大城去宣讲神的话的时候，他却到哪里去？他却到向西，到现在的西班牙向西3000里的地方。你看这个先知没有按照神的话就行，反而与神所吩咐的背道而驰。这真是实在让我们稀奇， 怎么这个先知会有这样的一种行动？到底是不是这个先知害怕他去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会被人杀害？他不是个胆怯怕死的先知。但是当我们继续读到约拿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却对那船上的水手说，你把我丢在海里，海就平静了。可见他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另外，他是不是不愿意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人呢？但是我看见他在船上也向水手来传扬神的福音。那我们再看，是不是他害怕以色列人啊责备他到外邦就传福音呢？但是我们看见，虽然尼尼微城是外邦，但他斯也是外邦的地方。所以到底这个约拿为什么听见神的话，这位神的先知却跟神背道而驰呢？唯一的理由，这个先知有先知的洞见，他知道当日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而且尼尼微城亚述国他们是非常强暴的。我们如果读旧约的拿鸿书，我们看见那时的亚述帝国的人，他们杀掠掳掠，他们非常残暴，他们把到每一个地方把那里的人杀到血流成河，尸堆如山。这是一个强暴，非常强暴的一个帝国。以色列在那个时候是个弱小的国家，约拿他是个爱国的先知，他觉得如果他真的要去尼尼微城去宣扬神的审判的时候，很可能尼尼微城悔改，神就不再降祸给他们，那这个亚述帝国就成为他自己国家以色列的一个最强的大敌，很可能以色列国又受到亚述国的剿灭。其实从后来历史看见，约拿真有先知的洞见，所以约拿就有一个行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下到约伯，约伯是个海港啊，他下到约伯遇见一艘船，他就在那里付了船费，要从约伯到他斯去啊，好像他在这件事上非常顺利。哎，那既然我违反神的旨意，我还这样顺利，是不是神让我去？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听从神的话，也许有些事情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好像也蛮顺利的，但是不表示神赞同。约拿下到约伯，下到船上，而且下到船的最底舱那里蒙头大睡。那但是约拿能逃避耶和华吗？约拿知道他不能逃避耶和华，但是他硬着心要这样做，因为他想这个船啊，从约伯要到他斯去要航行大概几个月，因为神的话说40天以后如果尼尼微城的人不悔改，神就要剿灭他们。他想当我到他斯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早就被剿灭了，那我们以色列国就安心了，就平安了。所以先知有他自己的算盘啊，有自己的计划，但是他的计划能成功吗？后来我们看见神自己兴起风浪，因为在约拿书看见一次一次看见神的手，神的手在管理着整个的事情。神兴起大风大浪啊，约拿的船上虽然他下到底舱去睡蒙头大睡，但是那些船上的水手可不好受了，因为那些水手他们要载着装载很多的货物，他要赚很多的钱在这个航程上。但是我看见当风浪来的时候，人的命比钱财更要紧， 说那些水手就慌忙的把船上所有的货物都抛在海里面，借助那些货物抛在海里让船轻一点，也许可以逃过风浪。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虽然这样，但是风浪还没有停止，说那些船上的水手都在求告他们自己的神，求告他们自己的神。而当他们在那里求告自己的神的时候，好像事情并没有好转。而当所有货物都抛在海里的时候，结果船长就下到底舱，看见躺在那睡觉的约拿，这位外邦人就责备约拿说：“你这睡的人啊，你怎么还在那沉睡？你快点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能够让我们逃过这一个死亡。”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自己在沉睡当中，却让外邦人来提醒我们。真的，我们在神面前非常惭愧，我们自己是侍奉神的人，但是却让外邦人来责备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结果他们那些水手在那抽签啊，抽出约拿，因为他说看谁让我们受到这样的灾祸。结果他们把约拿抽出来以后啊，他们就问约拿，他们对约拿说啊，我们遭遇这灾祸是因为谁的缘故啊？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问得约拿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他仍然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仍然的做见证。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敬畏耶和华那位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他不说这里还好，一说就把船上的水手都吓得不得了。怎么搞的？你这位相信敬畏那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的仆人，却逃避神的审判，却逃避神的话，害得我们这些人连命都没有。他们就问约拿说：“那到底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船才能得救？啊，我们怎么能才能逃过这个风浪？”结果约拿就说了：“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你们把我抛在海里，风浪就平静了。”但是那些人他们害怕神，因为他知道啊，这位约拿信的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而这位神的仆人他们怎么敢把他丢在海里呢？但是他们希望啊去荡桨，盼望把船能够靠岸，但是我们看见风浪越发的强大，那个风浪越发的狂妄疯狂，所以他们就祷告神说：“啊，神啊，你不要把我们啊定罪啊，不要因这个人的生命叫我死亡，不要让流无辜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他们说：“因为你这位神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的神。”你看见这是外邦人认识这位神是随己意行事的神，但是他们尽量的挖掌，但是结果没有办法，风浪越发的强大，他们最后就把约拿抛在海里。当他们把约拿抛在海里的时候，风浪马上就止息了。啊，这些人看见，他们大大的敬畏神，他们向耶和华献祭，向神许愿。 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约拿的经历让这些外邦人认识这位神是随着神自己意志行事的神，所以他们在哪里敬畏神。我看见后来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它放在渔夫的里面，他在渔夫里面三日三夜。现在我们再来看约拿三日三夜在渔夫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见约拿逃避耶和华带来的是进到渔夫的里面，在渔夫的里面他真的已经到了绝望的境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在渔夫里面祷告神。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神，很多时候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但是我看见当灾祸临到当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来求告神。先知约拿也是这样，说他在渔夫中他说我遭遇万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但他知道虽然他在渔夫中虽然他在死亡的光景中，他知道神会应允他的祷告。他说当我在阴间的深处向你呼求的时候，你俯听我的声音啊。他说虽然我在这个大水漫过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知道神的殿神的家是蒙祷告答应的地方，所以虽然他在大海的深处他仍要仰望主的圣殿。他在那里说虽然地的门把我关住，神啊，但是你却将我的生命从坑中救出来。所以你看见约拿他是认识神的人，但到底他认识神有多少，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但最少他在渔夫里面他悔改向神祷告，他说我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了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而且他在神面前说我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他认识到神的信息，他知道神的拯救，他知道在他没有指望的时候神会垂听他的声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知到这样绝望的境地的时候才去求告神，让在平常的生活中能够学习跟随神，让神自己更多的做工我们身上，让我认识神的信息啊。我们知道虽然约拿他认识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虽然他知道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他却不了解神的心。他为了自己的爱国主义，他竟然跟神所要求的背道而驰。但是当在他渔夫里面的时候，他能够祷告回转向神悔改，求神能够成为他的拯救。讲到这里我想花一点点时间讲一点我自己的见证啊，希望弟兄姊妹能原谅。我是出生在一个信主的家庭，我爸爸是传道人，我妈妈是一个纱厂的女工啊，他们年轻的时候就信主追求主，而且他们后来在香港的会所里结婚但是因为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们就逃回乡下躲避日本人 我是生在乡下，那个时候乡下的那个医疗非常的缺乏，而且我是早产儿，我妈妈告诉我七个月就生出来，而且不是顺产，人家是头先出，我是脚先出。然后那个时候乡下也没有医生，那是乡下一个收生婆来帮助帮我接生的。感谢神，虽然在这样的情形底下，神还让 我生出来母子平安。然后我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我三岁的时候得了一个白喉症，那个时候白喉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医治的病，当那个喉咙发出了白色的斑块的时候，那就证明快要没命了。我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喉咙已经生了白点，但是感谢神，因为父母的祷告，我得以存活。那后来又得了伤寒症，伤寒症是发高烧一直不退，但是一次一次的病，但是神把我救活神听了父母的祷告，所以我父母很小，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把我奉献给神后来我游泳到了香港，然后后来到了美国。我非常清楚神呼召我要我来服侍神，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非常悖逆的人，我对神说，你去找别人，别找我，因为我是出生在一个服侍主的家庭。在那个时候，在我们的这个系统里面，服侍神是没有工资的，都要靠信心生活。一提起信心生活，我怕得要死，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庭非常穷困。那时候在城里面有位老姊妹，这位老姊妹就是我们有的人认识的这个许师母的婆婆，就是她许师母丈夫的妈妈她送我们一对兔子，之后在城里是没有草给兔子吃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到菜场去捡那个菜叶子，批发菜场，那个菜场里面那些人把一刀一刀的切那个菜的时候，就掉在地上很多的叶子，我就把它捡回来，那好的自己做菜，那些不好的就喂兔子。而且那个时候父亲是服侍主，妈妈做工也不是天天有工作好做，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把兔子养大以后，生了兔子到自由市场去卖了，就把那钱去买米。那买什么米呢？那个时候那个米是用大麻袋装的，100斤一袋。那些搬运工人拿一个钩子一钩，就跳在肩上去。所以呢，钩子洞留在地下很多的米，那叫地角米，他们是买来喂鸡的。那我们穷，就买上米买回来。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很忙，我没到10岁就在家里要烧饭，那个米要洗20次才能吃，先把那个泥巴洗干净，再把沙淘出来才能煮饭。但是感谢主，我们从来没有饿过一顿，有的时候加点盐加点油吃得非常香，我们感谢主，后来身体也长得不错。但是我对神说，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对不起，你找别人去，当我退休以后我才服侍你，我宁可在工作的时候我拼命赚钱，我要按照在你面前的承诺，我把该奉献的来支持那些传道人。其实我们真的这样实行，但是你知道人能逃得过神吗？有人就问我，六弟兄，你是怎么样出来做传道的呢？我说我是被逼的。怎么被迫呢？ 在十多年前，我的妹妹的丈夫，我最小的妹妹的丈夫，在这里也许有些人认识，他在那一年，他从佛罗里达州到了欧马哈去，在一个大的银行里面做那个财务官。那个时候他到那个新的地方，他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都去祷告聚会。有一天的星期四早上，牧师就打电话，因为我的妹妹还在佛罗里达州，他就打电话到佛罗里达州问我妹妹，怎么昨天晚上没有看见你的弟兄来聚会？这个牧师真好，只有一次不去，他就打电话去问。结果我妹妹说，哎呀，这两天我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刚好那个时候快是要农历春节的时候。结果那牧师马上收了电话，就去我的妹夫的 apartment 去找他。结果到了 apartment 门口敲门，没人开门，没人声音。他敲了一阵子，心里还是不放心，就门把一拉，结果门是开的。结果进到客厅里面，看见妹夫躺在客厅上，摸摸还有气，就把他赶快送到医院去。结果医生说他得了一个叫做猛暴性肝炎。这个猛暴性肝炎我们有人知道是什么然后医生就说一定要换肝，结果等了三天没有肝他们把它放在最紧急的那种情形底下，结果到第四天肝来了，但医生一检查，我妹夫的脑已经死掉了。他说就算换了肝也不行，因为他脑已经死了。结果我妹妹非常的相信，她不相信，她说我不可能接受这样的。那当时我已经到了他们那里，我跟牧师跟医生在一同商量的时候最后我们一同祷告，我就对我妹妹说，如果你相信神能拯救她，你把所有管拔掉她还能生存，就证明神听你祷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活的死人对你来讲更是一个伤心的一种的光景。结果那天晚上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同在那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先拔那个呼吸的管，结果半个小时他呼吸还是很正常后来再拔掉另外一个心脏的管，结果半个小时以后他慢慢呼吸停止就过去了。这件事情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关。后来我们安慰我的妹妹，然后她后来接受了现实，感谢主。那个时候他的儿子才十一岁，但是我们感谢神，神有够用的恩典在三年前我的妹妹再婚他的儿子而且也结婚了。在这个事情以后，有一天特人心里有个问声音在说，你说你要等退休才侍奉我，你等得了吗？当我听见这个话的时候，我整个人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我流泪在主说，主啊，我服，我愿意顺服。所以后来就这样被迫走上全世界的 服侍的路。当然在事先我跟一些年长的弟兄有交通，他们都阿们，所以我就成为一个全世界传道人。而这件事情给我们看见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当日约拿他经历那些事情是神的手在管理。我们接着来看到了第三章，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神给约拿第二次机会。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当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也许我走得不好，也许我不知道怎么走，但是我相信你是信实的。感谢神啊，在这些年日里面，我实在经历神丰盛的恩典，我没有遇见像我自己所想的那样的艰难啊，神有丰盛的恩典。我两个儿子都大学毕业，女儿还读了硕士，别人有的东西我都有啊，住的房子，开的车，神从来没有让我要走路。每次需要钱来交租的时候，钱就从天而降。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钱从哪里来，但是神他是信实，他是信实，他不亏待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结果你看见约拿遇见第二次的机会，神说你再去尼尼微大城，向那里的人发出呼喊。我知道尼尼微的城是一个很大的城，虽然这个城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在沙漠里面，但当考古学家他们发掘那些城墙的时候，他们知道那些大城是非常大的，而且它城墙很宽，可以两部马车对头的跑，而且那个城圣经告诉我们要走三天路程才能走完。但是我看见约拿在哪里走了一天，在宣告神的话，他说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倾覆了。约拿他按照神的吩咐宣告神的审判。我看见约拿的宣告发出非常奇妙的果效，不是约拿他怎么能干，不是约拿他怎么能够说服人，乃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说当约拿在那发出呼喊的时候，他只走了一天的路程，尼尼微大城的人从老到少都悔改，从老到少都悔改，他们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到了那里的时候，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尼尼微王他听见，下了宝座，脱下囚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众。我看见整个尼尼微城的人，他们在那里，他们王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背上麻布，切切的求告神。也许他们愿意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降祸给我们也未可知。结果因为他们从老到少谦卑悔改，神果然察看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就后悔转意，不把所降的灾祸降给他们。感谢神，约拿这个先知他的福音大有能力。你知道尼尼微城有多少人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不分左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如果8个人中有这样一个小孩，那尼尼微城有100万的人口。你看见先知约拿一句的，只有一句话的信息，100万人 悔改。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有一个人悔改，我们也知道天上的人与我们一同欢喜快乐。但是非常稀奇的，来到第四章，我们看见当那些人都悔改，100万人悔改，结果先知不但没有高兴，没有欢喜快乐，圣经告诉说约拿大大的不悦，扯甚发怒。到底这个约拿怎么搞的？他不是知道神有丰盛的慈爱，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吗？怎么他对神的话懂得那么清楚，却看见这么多人悔改，却在那大大的发怒呢？我相信约拿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他觉得如果你人悔改，他以色列人他的民族就有祸了，他不愿意以色列人悔改，是因为他盼望以色列人不受亚述国的侵略，所以他在那里发怒。而且他也有一件事情很影响他的，他觉得他既然宣告了再过40天尼微城就倾覆了，那到底啊，我说的按照神的话说的预言算不算数？算不算数？说他在那向神发怒，很稀奇的，我们发怒的时间常常就跟神离很远，对不对？但这件很，这个先知啊，发怒的时候还祷告神。他祷告神说：“我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所以我急忙逃到他是去。你现在取我的命吗？因为我活着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个先知，我们现在笑这个先知愚昧或者狂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差不了多少。我们常常也因为一些小事跟神怄气啊。先知他的愚昧其实是给我们严肃的警告和提醒，但是我们看见神在哪里并没有生气，神对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我们的神真是有耐心、有忍耐、有丰盛的慈爱。所以约拿就生气，他就出到城外的东边啊，在尼微城东边有一座小山，他在小山上搭座棚，在哪里要看看，我在这里就坐40天，看4天以后事情怎么样。神他是行作随着自己的旨意行作万事的神，所以神就兴起一些环境让约拿来学一些功课。所以我们看见啊，当他在哪里的时候，神安排一波蓖麻让他发生高过，那个蓖麻的叶子很大，这遮盖约拿的头，让他不被炎热的太阳晒了，他就非常高兴。而第二天早上神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蓖麻，蓖麻枯槁了，一头出来的时候那个叶子枯干，约拿的头就被晒。而这神亲安排炎热的冬敷啊，日头暴晒约拿让他发温，结果约拿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就对约拿说：“你因为这蓖麻发怒合乎你吗？”他约拿怎么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哎呦，没有谁有这么大的胆量来跟神说话。但是当约拿这位顽梗的先知在那固执 跟神怄气的时候，他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但是我看见约拿这样的一个反应，神却非常耐心的啊，借着环境一步步让约拿显明他的自己啊，而且神内心的引导，让他认识神为父的爱和怜悯的心肠。神对约拿说，这蓖麻不是你所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叶发生叶干时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就有小孩，就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的神语重心长，我们的神有仁爱、温柔和丰盛的慈爱。当神一步一步的把他的心来告诉约拿的时候，能看见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谁真能懂得他的心呢？谁真能懂得他的心？当神这样来劝告约拿的时候，约拿再没有话好讲，他沉默了，他不再说话了。到底约拿有没有悔改在神面前？到底约拿他有没有伏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知道约拿所经历的事情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所以约拿因为神的仁爱、宽容和教导，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包括他自己所有错误的经历详详细细的写出来，让成为我们今天神的儿女的警告，让我们更看见神的爱，让我们更懂得神的心。为做这个，我们感谢神，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约拿里面经历到神的丰盛慈爱，让我们愿意服在神的大能手下，服在神的手中，让神得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神能使用我们每一位成为他所能够使用的器皿。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我想我下面再唱一首诗歌就是395首，是咪咪姊妹所写的谱的一首诗歌。我们请裴弟兄
可以帮我们弹一个前奏，我们一起来唱。 在我们心里面藏着好多好多我们所不知道的啊，与神的心意啊，可能是抵触的地方。爸爸，接着早上我们弟兄借着约拿书的交通，也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蒙一个恩典怜悯，显明我们所有的光景，让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光照，让我们能够像约拿一样，让我们能够像尼尼微成了这些老少妇女一样，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能够蒙他的怜悯。我们感谢主今天早晨给我们这许多的交通。我想在报告一下教会神家的消息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在座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是弟兄姐妹。左边这边有没有？如果有新来的弟兄姊妹或朋友，请你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彼此。来，我们介绍一下。中间有没有？中间这一区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姊妹或是朋友？旁边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先来报告一下神家的消息。本周五是读经的交通聚会，交通到《生命记》第十一章，在会所这个周五晚上7:30在会所楼下101教室，欢迎弟兄姊妹朋友们一同来参加。下个主日的信息聚会讲员是莫弟兄、莫几明弟兄，请我们再继续的仰望主。每一次的主日的聚会，每一次到主的面前，让我们都能够听见神宝贵的话语。会所的改建正在进行当中，那如果进行到屋顶封顶之后呢，我们这个停车场可能也要做一些的整建，到时候我们在这个会所东边这边的这个停车场就没有办法使用了。弟兄姊妹如果要停车的话，请尽量使用500号Garfield Avenue 的500号的停车场，那或者是在路边呢，也许我们在附近可以找到合适的停车的地方，请弟兄姊妹来注意一下。那教会的这个会所的改建的工程的进行，各方面的需要，也请我们在祷告中纪念。我们也在祷告中间来纪念到周中各样子的聚会，以及我们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各方面的这个需要。盼望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尽我们这个祷告的这个职责，我们都是神君尊的祭司，在面前侍奉，借着我们的侍奉，相信神也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工，让我们更多被炼净，让我们要更多的在神的面前蒙主的怜悯。那今天的主日会后的整节是第四区，下一个主日的整节是英文赏金组。我们为着早晨的聚会，也为着主为我们预备的这个饮食，我们一同在主面前再向主献上我们的感谢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你是那一位做工的主，你是我们救恩的源头，你拯救我们，不但让我们能够蒙恩脱离一切的罪恶，你还要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旧人的生命，脱离我们这个可恶的自己，让我们这个器皿能够被你更新，被你洁净，被你倒空，让我们能够被你自己来充满，让主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成型，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的生命。感谢我们的主一次一次的 来向我们施恩怜悯，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一次一次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这个虚空的器皿能够被主你自己的爱所充满，让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认识明白经历你这长阔高深的大爱。感谢主，你纪念我们这些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你常常的按时的分粮来牧养我们，建立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你自己的羊群。但愿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一天一天的被你更多的得着。求你纪念我们在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初蒙恩的，多年蒙恩的，我们都需要你在我们身上来做更多荣耀奇妙的工作，好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手中的杰作，让我们都能够来彰显你自己的丰满。我们也求主来纪念我们当中特别有些软弱有难处有受捆绑的弟兄姊妹和肢体，我们也求主施恩，当主你的手按在他们的身上，当你的灵做工在他们里面，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从你那里得着供应，得着力量，得着释放，得着自由，得着拯救。谢谢主为我们预备的饮食，求主加上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